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圣道，
旁的朋友，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32主日，弥撒主题是随时警醒，期待主的来临。在旧约圣经中，常用婚姻来描写天主和人的关系；在新约中，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新郎就是耶稣基督。而那十个守夜等待被召去参加婚礼的少女，就是象征信徒。天主圣子降生成人，与人们缔结了永远不解的良缘。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婚礼，救赎了普世万民。因此，我们信徒该随时警醒，期待主的来临。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全能仁慈的天主，求你铲除对我们不利的一切障碍，使我们能以自由的身心遵守你的诫命，奉行你的旨意。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智慧篇，像是一篇在赞扬智慧的追求。智慧让人生活变得明智，救人不要在虚伪无益的事上浪费时光，消磨自己的生命。智慧是使世人努力侍奉天主，行善修德。智慧是以天主为根源，也以天主为依归。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智慧篇。智慧是光明的，从不会暗淡。爱慕他的容易看见他，寻觅他的就可以找到他， 谁有追求他的意念，他必须先显示给他们。黎明时寻求他的不必费力，因为必发现他坐在门前。沉思智慧是完美的知识，为他而守夜不寐的必很快毫无顾虑，因为智慧到处寻找配得上他的人，他在路上亲切地把自己显示给他们，关切地迎接他们。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对德萨洛尼人讲论人的永远归宿的话，因为那些德萨洛尼人看见自己的亲人死亡，痛哭忧伤，像没有望德的人一样。宗徒勉励他们要相信基督已经复活，我们已经灵洗的人也已经与基督结合。这不仅仅是今世如此，就是对于死去以及将来永远的光荣，也都会与基督一起复活。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德萨洛尼人前书。弟兄们，关于长眠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免得你们忧伤， 像那些没有望德的人一样。我们若是信耶稣死而复活了，同样也必信天主要把那些死于耶稣内的人和耶稣一起带来。我们按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些事，我们这些存留到主再度来临的时候还活着的人，绝不会比已死的人先到，因为那时候号令一出，总领天使一呼，天主的号筒一响，主要亲自从天上降来。那些死于基督内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在那时候还活着的人也和他们一起被提到天空的云中去迎接主，这样我们就永远跟主在一起了。因此你们该用这些话彼此安慰。
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用犹如婚姻的关系来比喻天主与世人的关系。人为救自己的灵魂只空口呼求天主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以爱德行事的信德。这些善行犹如灯油，使信德的灯长明不灭。现在我们专心的来聆听这篇福音。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间有五个是糊涂的，五个是明智的。那些糊涂的拿了灯却没有随身带油，而明智的拿着灯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因为新郎来迟了，他们都打盹而睡着了。半夜有人喊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吧。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整理他们的灯。糊涂的对明智的说，把你们的油分一些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明智的答说，这些油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到了。那些准备好了的童女就和他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最后其余的童女回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新郎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该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主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庆祝的是常年期甲年第32主日。我们从我们的读经和从我们的福音当中反复听到了智慧的讯息。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不但接受天主这个智慧的本身所散发出来的真光，而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成为智慧的化身。讲到智慧，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接受它呢？第一个其实就是需要有谦虚的精神。有一个年轻人，他去找工作，他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厨师的工作。在厨房里头，我们的这个老厨师非常有耐心有爱心的来教他，欢迎他到了这个厨房里头，来来来，那我们就来上第一堂课。什么课呢？炸油锅。炸什么东西呢？炸拔丝香蕉。啊，拔丝香蕉还不简单啊。那个小厨师在心里头想着，我去把香蕉裹的面团然后丢到油锅里头去不就成了。可是我们的老厨师还慢条斯理的拿着筷子夹起一个香蕉，然后在面糊里头慢慢裹，慢慢放到油锅里头。我们这个小厨师已经耐不住性子了，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人家都说他知道了，那你老厨师还要说什么呀？摸摸鼻子，他站到旁边去了。 小厨师这个时候很希望表现，拿起了筷子，很快的也沾了一块香蕉到面糊里头滚了一滚。看他动作这么快，我们的老厨师还来不及阻止呢，香蕉已经丢到油锅里头去了。说时迟那时快，一大堆的油从油锅里头溅起来，溅着我们这个小厨师满头满脸直喊疼。老厨师毕竟是有经验了，早就在手上准备好了一个毛巾浸满了干净的水，赶快帮这个小厨师擦头擦脸，然后一方面很疼惜他，另外一方面有一点拿话戳他。好，小朋友，现在你知道了什么东西呀？我们这个满头包的这个年轻人也只好很识时务的跟他讲说，啊，对不起啊，我现在知道疼了。我们真的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疼了以后才知道谦虚。不过当我们来面对天主的智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像这样子的耐心来好好的接受天主的这个圣言到我的心里头来呢？不要急，因为急是急不来的，缓慢也不见得是个坏事，可是它是非常非常踏实，一步一脚印的。在我们今天的读经一当中，我们听到了智慧是光明的，从不会暗淡，爱慕他的容易看见他，寻觅他的就可以找到他，谁有追求他的意念，他必须先显示给他们。因为智慧就是天主自己，天主很愿意把他所有的经验，把他自己的生活，把他自己的这一份生命跟我们来分享。而如果我们也不是这么样子一步一脚印的来追随他的话，我们常常会自以为是，结果跌倒的受伤的是我们自己。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听到的智慧到处寻找配得上他的人，他在路上亲切的把自己显示给他们，关切的迎接他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这么实际的体会到天主的亲切，领受到天主的关切，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在福音当中也听到了耶稣给门徒讲的这个比喻，关于五个明智的真女，还有五个糊涂的真女。五个明智的，他们拿了油，拿了灯，而五个糊涂的呢，他们拿了灯，却没有拿他们的油。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他们全部都睡着了。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因为新郎来迟了，他们都打盹而睡着了。有的时候有人在说，哎呀，我们哪一个人不打盹呢？哪个人不睡着啊？要是事情出乎意料之外的，有了一些枝枝节节，很多时候我们好像都麻木了。那的确啊，扪心自问，我们有谁不会因此而等待而疲累呢？连他们五个明智的也都打盹睡着了。但是在这一段福音的结尾结论的时候，耶稣在告诉我们，所以你们应该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那个日子和那个时间。所以其实啊，并不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打盹睡着了，耶稣非常的慈悲，他也体会到人性的软弱，而他这个地方的重点是在于让我们要有所准备，而不是硬生生的撑着两个眼睛等着那一个日子和那个时间。有一只猫看到了树上一只小鸟，它很想要把那只小鸟当作自己盘里的美食，可是小鸟跳来跳去就是不下来。于是它想了一个计策，跟小鸟讲说，哎呀，小鸟弟兄啊，你看你这么干巴巴瘦弱小小的样子啊，我觉得你好可怜啊，你跳来跳去也只不过是找到这么小的虫子，你看在我手上有这么大的虫，大的虫、肥的虫、多汁的虫全部都在地上。这样子好了，以后每一天呢，我帮你就抓一只大虫，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不要这么辛苦。小鸟说，不不不不不不，我从来不搬拿人家的东西的。诶，那好那好，那这样子吧， 我给你抓一个大虫啊，你去给我一根你身上小小的羽毛好不好？小鸟知道这个羽毛是它最重要的工具啊，不过想一想，一根小小羽毛也没什么大关系吧，所以就这么答应了。一天一天的过去，小鸟越来越胖，身上的羽毛越来越少，行动也越来越迟缓。而猫呢，每一天还是拿着这么大的虫来送给它。终于有一天，猫送的不是虫了，它来的时候两手空空，却伸出它的爪子，一把就把小鸟抓住了。小鸟因为身上缺乏了羽毛，身材又这么的臃肿，根本就逃不出猫的手掌心。然后在临死之前，小鸟说，啊，都是因为我的贪心，忘记了在我面前的命运啊。我们暂且不要说这个小鸟有多可怜，不过呢，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倒是需要非常佩服猫的准备功夫。它为了这只小鸟准备了这么久的时间，今天真的被它等到了。我们有一句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也就是说，什么事情要有好好的准备，那么它就可以成立，如果没有好好准备的话，它就会荒废。小鸟跟猫都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为了天国，我们怎么样子好好的准备了我们自己呢？这十个童女的故事真的让我们有所反省啊。事实上，在接近礼仪年的结束，教会的读经也帮助我们去好好准备，这个世界其实是有它结束的一天的，所以我们不要害怕这一天，相反的，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我们倒是蛮有希望的。这个希望，这个准备，今天在我们的读经二中间也显示出来。圣保禄告诉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号令一出，总领天使一呼，天主的号筒一响，主要亲自从天上降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光荣，主亲自从天上降来。而是怎么样的准备呢？好，继续他说，那些死于基督内的人要先复活，这样子我们就永远跟主在一起了。所以好好的准备，换句话说，就是准备我们自己死于耶稣之内。至于什么样子是死于耶稣内呢？没有这么恐怖，没有叫我们现在就要去寻死啊。换句话说，死于耶稣之内的人，是把自己的一生完全交付给主，相信主的带领，而且逃避这些罪恶跟诱惑的困扰。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弥撒祈祷经当中，我们曾这样子祈祷，全能的仁慈的天主，求你铲除对我们不利的一切障碍，使我们能以自由的身心遵守你的诫命，奉行你的旨意。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祷文呢。而所谓铲除对我们不利的一切障碍，我们更好直接的就说，铲除那些在我们身上的罪过，因为罪恶阻止我们真正的接受光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抱怨，哎呀，制度不好啦，人事不对啦，时间不配合啊，等等等等的，所以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天主的仁慈。可是真正想一想的话，第一个常常是我们自己的罪恶阻止了我跟天主的关系，它也成了我跟天主之间的障碍。最近有一些年轻人，之前我看他们常常来教堂，我也很高兴，鼓励他们继续办不同的活动啦，我们有不同的讲座啦。可是一段时间之后，怎么不见了？然后星期天也不出现在青年会里头，那更不要说在我们的弥撒中间出现。所以在一个机会上面，我找到了他，跟他来谈，结果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自己因为有一次睡过头了，觉得哇，来不及参加弥撒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下个星期呢也不来圣堂了，因为正好学校又有什么旅行，同学办的。然后呢两次不来了，第三次就怕来到圣堂以后变成了别人眼中的这个主角，关怀的对象。所谓的关怀是什么？哎，小汪啊，你到哪里去了？三个星期没看到你了耶。我三个星期啊，我觉得我真是不好意思啊，最好不要被人家问起这些事情来。所以呢为了免得不好意思，一次又一次的他后来干脆不来了。要不是我在这个机会上面碰到他，后来还听他的告诫，苦苦劝他，不然的话是不是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我们自己失联的一个教友呢？事实上有很多人也就是这样子，一不做二不休，觉得自己已经不完整了，所以怎么办呢？好吗，那就干脆教堂也不去了，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冷淡教友。这其实都不是我们对于天主真正智慧，对于天主爱心的真正了解。天主在路上亲切的把自己显示给他们，而且关切的迎接他们。天主是这么样子的喜欢我们每一个人来接近他，只要我们每一个人也试着去死于耶稣内，换句话说，死于我自己的私欲偏情，死于我自己狭隘的见识，那么天主的确是用他最大的胸怀敞开着等待我们，而且把我们每一个人抱在他慈爱的怀中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天主的智慧让我们用谦虚的心情来接纳，让我们有喜乐的心情一起来走上这个智慧的道路吧。铲除了罪过，换句话说也就是死于耶稣内，那么我们就真正的在天主的智慧、天主的光荣中间活过来了。
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你给我你的